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7月29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北约领导人支持土耳其反恐，朝鲜称他们已经是核武国家，跟伊朗截然不同；奥巴马总统认为非洲进步取决于发展与民主；美国国务院2015年度的人口贩卖报告指出，这是一个每年涉及1500亿美元的活动。俄罗斯被指滥用红色通缉令打击政敌。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土耳其军方星期二称，对库尔德反叛武装发动了新一轮空袭。两架 F-16 战机在土耳其东南部轰炸了被列为非法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的阵地。之前几小时，北约表示支持土耳其对其所说的境内的恐怖主义的回应。目前没有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阵地发动的新的空袭的报道。对伊斯兰国和与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打击星期六同时展开。北约星期二在一次紧急会议后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北约盟国的安全是无法分割的，我们坚定地跟土耳其团结在一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政府军的部队正向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库尔德反叛武装发动攻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在美国的国内备受瞩目的伊朗核协议的有关进展。在星期三这一天呢，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还要继续审议伊朗核协议，议员们将有机会对高层官员进行质询，并且听取他们提供的证词。美国国务卿克里、国防部长卡特、能源部长莫尼兹，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都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这次听证会的重点将是伊朗核协议对美国利益以及中东军事平衡的影响。美国国会对伊朗核协议有60天的审议期，期间参众两院的相关委员会将对奥巴马政府内阁高层官员提出质询，特别是克里国务卿以及部长莫尼兹，他们本月早些时候参与了最终达成核协议的谈判。克里星期二对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说，美国如果拒绝接受这项核协议，将浪费一个控制伊朗核项目的最好机会，从而使伊朗得以不受制约地研发核武器。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批准了伊朗核协议，并且确定了时间表，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么奥巴马总统访问非洲归来的时候呢，是本周晚些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要面对被伊朗核协议可以说是搅乱的美国国会了。这个核协议呢，我们刚刚已经报道，已经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行政官员连续好几天在国会密集的游说还有作证，可是呢，似乎在美国国会并没有赢得多少新的人议员来支持伊朗的核协议。有关报道，下面就是鲍曼发来的内容。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
我希望我们拒绝这个协议。
国会对这份与德黑兰签订的国际协议有60天审查期，时间正在流逝。他说，
我们给了他们一颗核弹、运载导弹以及所需要的资金，这是一个可怕的交易。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对国务卿克里言辞强硬，他说，
我相信你被蒙骗了。我觉得你在这些谈判中实际上做的是制定了一条完全理顺的途径，让伊朗只要遵守这个协议就能够获得核武器。
克里坚称，只有在维也纳宣布的这份协议可以阻止伊朗朝拥有核武库的方向前进。
他们已经攻克了核燃料循环。我们开始谈判时，伊朗就有了足够制造10到12枚核弹的裂变材料，他们有19000台离心机。
据克里说，像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那样， 完全终止伊朗的核计划将需要一个不同的选项。他说，
这需要军事行动，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不会停止核计划。
许多民主党人尚未宣布他们的立场。民主党参议员卡丁说，
我们不信任伊朗，但是我们在这件事上不能够感情用事，我们必须看看协议，我们必须确定美国遵守这个协议将让伊朗不太可能还是更有可能成为一个核武器国家。
美国人开始看到游说团体反对该协议的电视广告。
国会应该拒绝一个糟糕的协议，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协议。
初步民调显示多数人支持该协议，但也显示人们广泛怀疑这是否会阻止德黑兰拥有核武器。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朗核协议已经经过了联合国跟欧盟的批准，在美国国会呢，现在正在进行审议当中。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即使这个核协议生效了，也存在伊朗会继续发展军事核能力的风险，比方说通过秘密途径从中国等国获得原料、设备跟技术。但是呢，也有分析人士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么到底中国是不是可能变成了伊朗获得违禁核材料的潜在后门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核协议将切断伊朗可能发展核武器的每一条途径。他在上个星期六的例行讲话中说，这项核协议的核查程序全面而深入，伊朗无法进行欺骗。但是西方一些分析人士和专家对协议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早些时候，曾任美国国务院核事务及出口控制事务首席律师、现为亚利桑那大学法学教授的奥德·科特里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一个相当大的风险是德黑兰可能会秘密从中国中间人那里获取核材料，通过秘密建设一个并行的核项目来绕过核协议。他表示，伊朗核协议若要奏效，那么协议的落实既需要对伊朗的严密监控，又需要中国的更多合作，也就是从源头切断核链条。北京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核政策项目研究员赵通认为，这次达成的核协议的核查范围和力度是史无前例的，不仅包括伊朗境内的任何核设施与核不太相关的军事设施，还包括整个核生产链的上游都要接受核查。
从伊朗的这个油矿的开采啊，到油矿的加工，到油矿的这个原材料的转化设施，到这个离心机的部件的生产厂，全部这些环节都受到严密的监控。而且不止这些，在此之上呢，还对伊朗整个的采购机制啊，就是伊朗如果从国外进口任何的跟核相关的材料或者是部件，甚至是进口可能被用于核设施的一些两用品及两用技术，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在这种空前严密的监督机制下，伊朗也非常难以啊，非常不可能这个通过秘密的采购渠道从国外，不管是从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秘密的非法的进口敏感的核设施和核材料。
他表示，他不认为中国政府有意放纵中国企业或个人向伊朗出售违禁物品。
我觉得中国政府啊，从这个意图上讲，这么多年来，尤其是90年代以后，确实是希望确实认认真真的啊，希望执行这个防扩散的国际机制的，希望跟国际社会配合加强防扩散管理的，没有这个主动要违反这个相关行为规范的意图，而且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执法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伊朗核协议对中国的意义何在？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核协的主要受益方是中国。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希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伊朗核协议不仅能够让中国更容易进口石油，还能够帮助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First, the deal will ease...
首先，协议将放松中国进口石油的限制，让中国更易于在伊朗投资以及发展与伊朗的贸易关系。其次，协议将有助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因为伊朗连接亚洲和中东，在“一带一路”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邵通则表示，伊朗核协议除了有助于中国和伊朗在经贸、能源、外交、军事等领域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之外，还巩固和强化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令中国从中受益。
在亚洲，日本是一个明显的核门槛国家，它如果将来它已经有这个材料、有这个技术、有这个资金来发展核武器，所以它如果将来选择走核武发展道路的话，可能时间比较短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所以这对中国就是一个潜在的或者是未来的考量。而现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得到加强之后，这些国家核门槛国家再想这个突破这个门槛，可能难，这个受到的机制方面的束缚和受到这个国际规范方面的束缚就比较大了。
有机遇就有挑战，兰德公司的希斯认为，随着对伊朗制裁的解除，中国在经贸方面会面临更多竞争。
在达成协议之前，中国是伊朗的主要伙伴，仅仅是因为伊朗几乎难以得到西方的资本、技术和投资，而这种局面正在改变。中国开发伊朗能源和市场方面将面临竞争。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伊关系的加深有可能会给中国带来问题和麻烦。首先是伊朗并不易于合作，其次是伊朗支持哈马斯、塔利班等恐怖组织，这可能会有损中国的利益。然后是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可能会不利于中国与地区其他国家扩大经济合作。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朝鲜显示可能正在计划进行一次新的弹道导弹试射或其他军事挑衅。在此几个小时前，平壤声称对有关朝鲜核武器的对话不感兴趣。分析人士几个星期来一直在预测，平壤可能将在十月试射导弹，以此来纪念朝鲜执政党建立70周年。这个日子在朝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张日勋星期二被问到有关朝鲜可能试射导弹的问题，他向记者表示，他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并且说，我肯定我们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张日勋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以往曾经表明，我们将以现代化以及增强核力量来应对来自美国的军事威慑和压力。韩联社上个星期报道说，朝鲜建造了一个新的火箭发射塔。联合国的决议禁止平壤从事弹道导弹活动，而国际社会针对朝鲜以往试射导弹的行为对其实施制裁。可是呢，张日勋星期二表示，朝鲜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朝鲜强调说，朝核问题跟伊核问题截然不同，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对朝鲜政策，朝鲜就不会放弃发展核武器。朝鲜方面的最新表态呢，似乎是对美国有意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做出的回应。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驻中国大使池赞龙星期二在驻北京的大使馆内罕见地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向外界说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立场，回答伊核协议达成后国际社会对朝核问题走向的高度关注。池赞龙大使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与伊朗完全不同，无论是名义还是现实，我们都是一个核国家，作为一个核国家，我们的核计划符合我们的利益。
朝鲜政府对其核计划最新表态之际，美国特使塞勒星期二抵达北京，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此前一天，塞勒在首尔表示，美国准备用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同样方式与平壤进行对话。不过朝鲜驻华大使星期一隔空喊话说，
我们无意参加旨在单方面冻结或者放弃核计划的任何对话。
池在龙在记者会上多次直接谈到美国，他说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对朝鲜的政策，朝鲜就不会改变其核武部队的使命。他还指责美国将核武部署在韩国，将韩国变成最大的前哨核基地。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些当年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们，他们在停战62周年的时候呢，应邀访问韩国，并且参观了板门店停战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的一些老兵和家人，星期二访问了板门店停战村，这是纪念朝鲜战争停战62周年纪念活动的部分内容。这些古稀老人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和哥伦比亚，这是他们60多年后第一次回到年轻时打过仗、流过血的地方。83岁的尤邦克来自德克萨斯州，他1952年随联合国军到朝鲜半岛参战。他说
：“We love this country, and we love the North.
我们热爱这个地方，我们热爱这里的人民，我们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和平统一，热爱自由。今天我来到这里，继续为他们祈祷。”我相信人们不能够永远忍受压迫，这堵墙迟早会倒下。
来自加拿大的詹森今年85岁，1951年参战。
韩国自战争结束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我非常高兴参与这个进程。
1953年7月27号，朝鲜半岛交战的南北双方签署停战协议，持续了3年的朝鲜战争宣告停火，10万多名联合国和美国军人在这场战争中阵亡、受伤或失踪。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奥巴马总统在结束对肯尼亚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历史性访问的时候呢，他发表了告别演说。奥巴马总统盛赞非洲取得的非凡进步，他同时指出，只有通过让所有人都能够享受持续发展以及民主，这些进步才能够持久。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I stand before you.
我作为一名自豪的美国人站在你们面前，我也作为一名非洲人的儿子站在你们面前。
作为第一位向非洲联盟致辞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用这些话语概括了他的个人愿望，那就是希望看到非洲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不断发展。
早就应该把非洲永远陷于贫困和冲突的那种旧的刻板形象抛在一边了，世界必须承认非洲的非凡进步。
奥巴马称赞了非洲大陆取得的成就，包括艾滋病及其病毒感染率下降，以及千百万非洲人走出贫困。他还突出了美国在推动贸易和改进粮食安全与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奥巴马没有点名非洲的重要投资国中国，但是强调了美国在非洲投资的不同之处。
经济关系不能仅仅是使用外国劳工在别国修建基础设施或者采掘非洲的自然资源，真正的经济合作伙伴必须对非洲来说是一笔好的交易，他们必须为非洲人创造就业和能力。
不过这位美国领导人告诫说，非洲大陆的进步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数亿非洲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没有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却要应对他所说的腐败毒瘤。他谈到非洲的进步如何取决于民主，而民主不仅仅是正式选举时，听众报以热烈回应。
当记者因为履行本职而被关入监牢， 或者活动人士在政府打压公民社会期间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你可能只有名义上而不是实质上的民主。
奥巴马说，他无法理解非洲领导人为什么任期到后还要恋战。他提到他自己的任期就要结束了。
I love my work. But under our constitution,
按照我们的宪法，我不能再竞选了，我不能再竞选了。实际上，我认为我是个挺不错的总统，如果我再选还是会赢的，但我不能。
I think if I ran, I could win. But I can't.
奥巴马总统在结束演说之际重申了他在肯尼亚发表的观点，他敦促赋予妇女和儿童以力量。他说，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平等和尊严是通向进步与机会的真正道路，不仅对非洲，对全世界都是如此。美国之音潘德、亚迪斯·亚贝巴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为您播报几则新闻。巴基斯坦当局星期三说，警察击毙了一名激进组织首领，该组织被指控杀害了数百名什叶派穆斯林。星期三清晨，巴基斯坦官员在转送沙伊克去其他关押地点的途中，在穆扎法尔格尔遭到了一伙男子的袭击。在随后发生的枪战中，伊沙尔、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其他十一人被打死。伊沙克是激进组织江城军的首领，该组织曾经宣称对一系列袭击负责，包括2013年造成将近200人死亡的奎塔爆炸案。美国国务院去年将伊沙克列为国际恐怖分子，同时指出江城军经常进行武装袭击和爆炸。该组织承认对一系列的杀戮事件负责。孟加拉国最高法院星期三作出裁决，维持对反对派领袖乔杜里的死刑判决。乔杜里被控在1971年孟加拉国争取脱离巴基斯坦的战争期间参与大规模屠杀。乔杜里是孟加拉国民族党的领导人，并且曾经担任前总理齐亚的助手。2013年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设立的法庭判定乔杜里犯有多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对乔杜里的指控包括谋杀、种族灭绝、绑架和施用酷刑。乔杜里否认对他的指控，声称他当时不在国内，但是法庭表示证据显示对他的指控成立。自2010年以来，孟加拉国的特别法庭已经裁定至少有10名反对派领导人犯有战争罪。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的上海股市上证综合指数星期二收盘的时候下跌 1.7%， 星期一上证指数狂跌 8.5%， 创下了8年来该综合指数单日最大的跌幅。在这同时，中国政府继续奋力的救市，股市的剧烈波动加剧了投资者对于中国金融稳定的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股市星期二的跌势出现在中国证监会发言人星期一晚些时候表示政府将继续救市之后，而股市这两天的暴跌让政府几个星期以来的股市维稳举措给市场带来的短暂平静荡然无存。中国股市如此剧烈波动，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香港 Private Capital 公司的投资战略师恩齐奥冯普法耶尔认为，股市暴跌是因为支撑股市的信贷规模。
The more that you lend on a margin account,
你投入保证金账户的资金越多，银行向个人贷出的资金就越多。那么，股市通过下跌以追加保证金的必要性就越小。因此，即使股市不大幅下跌，即使你介入资金7到8次，股市相应的只需下跌5%到7%，以激活市场。我认为这就是股市暴跌的原因，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消息。
普法耶尔认为政府不会打压融券交易，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导致本星期股市暴跌的部分原因是当局为撤出部分救市资金在进行测试。股市散户对市场近期止跌回升持悲观态度。50岁的王先生说，
已经是完结了，你政府救是怎么救？你也难住，你也想社会公布，不要什么善有，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你就糊弄百姓的，你要把具体的东西，你要紧跟，要迅速紧跟，对吧？昨天砸的这样大跌，晚上媒体上一点官方的新闻一点都没有，都是骗人的把戏。
65岁的徐姓散户说，他的财产被套牢在股市，现在他不知所措。
我不老管，反正被套死了，翻不了身了。
我不看好股市，我被套牢了，无法变现，绝大部分资金都套在股市，怎么才能补回我的投资啊？不过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我不会自杀。
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二说，将向资金市场注入500亿元人民币，约合80亿美元，这是7月7号以来最大规模的流动性增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5年的人口贩卖报告。那么这份报告呢，受到了一些批评。美国指出，从这个人口贩卖的事实来看，这是一场跟现代奴役瘟疫所做的斗争，美国不会停止进行这样的斗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从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克里国务卿在评估这个问题的时候直言不讳，
这是与金钱的战斗，是与邪恶的战斗。
美国国务院2015年度的报告说，人口组织贩运是一个每年1500亿美元的行业，涉及全世界2亿3000万流动劳工当中的一些人。
这是一场我们必须打赢的战斗，这是当今世界严峻的人权问题。
美国国务院列出了23个三线国家，这些国家没有能够达到制止人口贩运的起码标准，其中包括伊朗、叙利亚、俄罗斯和朝鲜。但有人质疑这一报告对某些国家是否标准过宽。
It's a little curious that after 12 years on Tier 3,
古巴过去12年一直是三线国家，但是美古两国恢复关系之后不久就不是这样了，这有点奇怪。马来西亚去年是三线国家，但今年升了一级。恰逢奥巴马总统在追求雄心勃勃的跨太平洋贸易协议。
甚至连美国国务院赞扬的一些国家也质疑，为什么美国及其盟国没有能更多的提供援助，比如为什么没有向那些受伊斯兰国之害的迪亚兹妇女儿童提供援助。人权活动人士警告说，人口走私贩运受害者受害的时间越长，他们所受到的肢体和精神伤害就越严重，恢复起来就越困难。国务卿克里表示，国务院的报告应当被看作是一个采取行动的呼吁。克里和其他官员指出，虽然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步，但打击人口走私贩运的战斗肯定要持续一段时间。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政治方面的消息。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他打算在8月6号宣布是不是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有分析人士指出，国民党跟亲民党如果能够整合力量，恐怕呢还是可以跟民进党一决高下的。要不然的话，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有希望在明年1月16日的大选中获胜。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随着时间日趋接近，各路候选人的选举活动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一般被认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选举结果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初步拟定于8月6日宣布他是否参选的决定。亲民党发言人吴坤玉对美国之音说：“
8月6号，应该会做一个比较明确的选或不选，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定会有一个说明了。
如果宋楚瑜决定参选，对目前在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以及民调反应不佳的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的选情是有利还是不利？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正生说，
如果他对洪秀柱会有冲击的话，他今天愿意表示说提出一个建议，他们先比民调高谁代表蓝啊。当然国民党不一定愿意，但是你做这个提议之后如果被拒绝，那他出来选，我觉得他的票会比较冲击到国民党的。 但他没有做这个提议出来，我觉得说大概蓝绿都会受到他的一些影响，当然啊，洪秀柱机会会更小啊，那蔡英文的机会会更大。
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39.3%的得票率获胜当选，脱离国民党的无党籍参选人宋楚瑜以36.8%位居第二，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获得23.1%的选票。政大教授严正声说，如果国亲联手以弃保效应共同对付民进党，得票率可能会勉强超过50%，但如果不弃保，洪秀柱和宋楚瑜各自的得票率肯定会低。而从目前的选情和民调来看，蔡英文的得票率要比当年陈水扁高很多。严正声教授说，如果国民党和亲民党能够整合跟总统大选同时举行的立法委员选举的参选人，能让亲民党通过5%得票率的门槛，在立法院占据3个席位，那么总统大选中弃宋保洪，国民党可能还会有希望。不过他指出，宋楚瑜现在已经不被认为像2004年大选连宋配时那么蓝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表示，愿意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以不公开的方式举行会面，但是亲民党要求会面全程公开。亲民党发言人吴坤玉说，他们随时准备与国民党方面谈，现在就等国民党的决定和回应。目前已经决定参选总统的候选人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以及独立参选人施明德。如果宋楚瑜决定参选，而且国亲不弃保，选情会更加复杂，洪秀柱的机会可能会更小。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军方现在正在研议采购先进的反潜直升机，来替代老旧的反潜机，以提升军方的力量。另外一方面呢，台湾的军方表示，大陆公布洲际弹道导弹旅这样的消息呢，是想要对台湾人民造成心理威慑，无助于两岸的和谐。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少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军方正在审议更新反潜机，加强国军的战力。
海军现有的反潜直升机就是 500MD 哈，它使用的年代已经蛮久远了，所以对海军来讲的话，他们经过了评估之后，认为现在 500MD 反潜机对于他们现在执行反潜的任务，可能已经没有他所预期的就是能够达到那个预期的效果。当然随着装备的老旧，海军他们有必要就是进行下一代反潜直升机的采购。
最新一期的国防新闻报道说，台湾海军计划将采购8至10架 MH-602 海鹰式反潜直升机，取代已经可退役的 500MD 反潜机，预计每架海鹰式反潜机的单价达8000万美元，交易总额在7到8亿美元。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说，军方正在对各种选项进行权衡，未来将决定采购哪种反潜直升机。
有关 Defense News 他所提到的就是 MH-60R 的海鹰反潜直升机，这个部分，这个、其实不见得是海军司令部他们现在主要的选项，或者是唯一的选项。海军他们会依据他们建军备战的需求，他反潜作战的需求，他们会做一个整体的评估跟规划，从诸多的选项当中去选择一项最适合他们的啊，能够符合他们作战需求的反潜直升机。
另一方面，中国解放军报日前头版长篇报道了中国洲际战略导弹部队东风第一旅，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向世界展示其战略导弹部队。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说，中国的短程弹道导弹对台湾的威胁最大，在1996年台海危机时，中共就在台湾的北部和南部海域试射导弹。他说，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
所以这几年来国防部在建立反弹道飞弹系统的相关的建军备战的工作上面，我们是非常的积极，我们希望能够建构一套完整的反弹道飞弹的系统，能够确保我们台湾 的安全。
罗少河表示，中国公布导弹旅的消息是想对台湾人民造成心理威慑，这种做法无助于两岸的和谐，甚至会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刚刚发布的新海军战略理论重视北极跟大西洋，并且强调要跟中国和印度加强合作。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跟中国在很多利益方面并不吻合，但是呢，不会排除两国海军未来有更多的合作可能。不过另一方面，俄罗斯的经济危机还有孤立的处境，让俄罗斯新海军战略恐怕很难落实。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星期天庆祝海军节之际公布了新修订的海军战略理论，强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分别同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的该地区的国家加强友好关系。俄罗斯战略问题专家科诺瓦洛夫说，把中国和印度写进新的海军战略中是为了在西方面前展示姿态，有意让美国知道俄中海军加强合作。不过他说，两国海军的战力加在一起也无法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相匹敌，而且俄中两国在许多方面利益并不吻合。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把中国日益关注的北极航道视为自己的水域，在北极地区绝不允许中国挑战俄罗斯的利益。他还说，在南中国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俄罗斯不会支持中国，而越南更是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盟友。在越南与中国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争执中，俄罗斯不会支持任何一方。科诺瓦洛夫说，冷战时期，苏联海军曾经在越南保持强大的兵力。科诺瓦洛夫说，越南金兰湾曾经是苏联在海外最大的海军基地。尽管俄罗斯出现过有关重新恢复金兰湾基地的讨论，但俄罗斯现在没有经济实力在那里重新开设基地。在俄罗斯、中国和越南的三角关系中，俄罗斯感兴趣分别同中国和越南发展关系，并不想联合其中的一方来反对另外一方。军事分析人士采冈诺克说，目前不清楚也没有信息显示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意味着将会向中国出售更多的海军武器装备，但未来俄罗斯可能会接受更多的中国和印度的海军学员到俄罗斯军校学习。俄罗斯也会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集团范围内巩固同各成员国的军事合作。蔡康诺克说，俄罗斯与中国海军五月份在地中海举行了首次联合演习，引起西方的关注，未来两国海军在地中海的互动还会加强。蔡康诺克说，作为俄罗斯与中国两国海军合作的一种选择，我想完全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在地中海组建两国的分遣舰队。苏联海军过去在印度洋和地中海都曾拥有过分遣舰队。蔡康诺克认为，北约扩充逼近俄罗斯的边境，双方关系紧张，俄罗斯受到西方压力，新的海军战略正是对此做出回应。按照普京的设想，到2030年时，俄罗斯海军实力应该可以同美国并驾齐驱。普京总统表示，新的海军战略的发布是对俄罗斯海军和造船工业极其重要的事件，俄罗斯应该保持海洋大国的地位。主管军事工业的副总理罗格金认为，新的海军战略突出大西洋和北极地区对俄罗斯的重要，这一战略提出大西洋、北极、里海、太平洋、印度洋和南极六个方向，并包括海军活动、海洋运输、海洋科学和能源原材料资源开采四个行动方面。他说，俄罗斯将如同苏联时代一样，在地中海保持常驻的海军兵力。但分析人士认为，在经济形势继续恶化以及俄罗斯遭受西方孤立的处境之下，普京政府是否能够找到足够的资金实施新的海军战略，让人怀疑。 乌克兰已经拒绝向俄罗斯提供至关重要的舰船引擎，在制裁之下，俄罗斯更无法从西方获得建造海军军舰所需要的先进科技和设备。俄罗斯官员说，旧的海军战略在2001年制定，发布新的海军战略是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另外，俄罗斯在去年年底公布了新的国家军事战略理论，提到北约扩充对俄罗斯的威胁，并声称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捍卫俄罗斯公民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英国一个支持民主的组织指责俄罗斯滥用国际执法机构国际刑警组织的规定，通过红色通缉令要求逮捕和引渡政治对手。这家组织新发布的报告指出，这一类要求意味着被控者无法旅行，而且呢还经常没有办法开设银行账户。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所做的有关报道。
国际刑警组织的190个成员国可以申请所谓红色通缉令，紧急要求逮捕和引渡在其他成员国境内的犯罪嫌疑人。总部在英国的亨利杰克逊协会的戴维萨特说，
红色通缉令很容易获得，国际刑警组织靠信任运行，所以红色通缉令很容易被滥用。
莫斯科被指责一再滥用这套体系，针对政治对手申请红色通缉令。
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Russia who are unfairly charged.
俄罗斯有很多人被不公平地当作打击对象，他们出于政治原因而被指控。俄罗斯习惯性地把这些虚假指控拿到国际刑警组织，让这些人很难甚至无法旅行。
俄罗斯声称这些人都受到指控，必须答辩，并坚称他们将面临公平审判。被俄罗斯提出红色通缉令要求的包括赫米蒂奇资本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比尔·布劳德。布劳德的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2009年在狱中被谋杀，他因为调查政府腐败而被投入监狱。
他们拿出各种手段来对付我，包括要求把我引渡回俄罗斯，针对我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请求。但只要他们看到有机可乘，能够做到，而且不会被抓，他们立刻就会把我杀了。
去年十月，一家保加利亚法庭驳回了俄罗斯的一道红色通缉令请求。
对我来说，这是欧洲司法公正和欧洲真正原则的例证。
国际刑警组织强调有独立的监督机构，国际刑警组织文件控制委员会，其宗旨是避免制度被滥用。
但它运作的并不很好，并不是在每次案例中都有效。如果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执意继续滥用国际刑警组织机制，那就不应该让他们得到这些机制。
国际刑警组织谢绝采访，不过发表了一份声明，拒不接受其易受滥用的说法。国际刑警组织表示，在本国境内如何看待红色通缉令的法律价值，由各国自行决定。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最近连续发生了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事件，可是在这之后呢，参议院一些民主党人士他们试图重新推动枪支控制法案，可是有关的法案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还是面临强大的阻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的报道。
参议院几位民主党人和来自美国各地要求严格控枪、减少枪支暴力犯罪的活动人士7月28号在国会山举行活动，敦促国会通过新的枪支控制法。资深参议员舒默说，
太多的美国人成为枪支暴力受害者，因为本来应该保护我们的安全网出了问题。最近发生的枪击事件告诉我们，这个系统出了什么问题。
舒默参议员是1993年的布雷迪防止枪支暴力法的起草人，但是他说现在人们以很多的方式绕过法律的背景调查要求。目前美国有40%的枪支是在没有任何背景调查的情况下出售的。布雷迪法是以里根总统的新闻发言人詹姆斯·布雷迪命名。里根总统1981年遇刺的时候，布雷迪受重伤，导致终身残疾。舒默参议员说，除了缺乏严格的背景调查，还有人为错误、系统错误以及法律漏洞，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效力。因此，国会面临的挑战是：
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背景调查体系，防止下一个悲剧发生。
一些最近发生的枪支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家属参加了这次活动。沙伦·费舍尔的母亲伊瑟尔·兰斯在南卡罗来纳州黑人教会枪击案中丧生。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对于国会在枪支控制上迟迟没有作为感到失望。
如果我们不改变枪支法律，这类的事件迟早还会发生，也许一年，也许用不了一年。
最近美国接连发生重大枪击事件，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黑人教会6月17号的枪击案造成9人丧生，田纳西州查坦努加市7月16号的枪击案造成5名军人丧生，7月22号路易斯安那州拉法叶电影院枪杀案造成3人死亡。这些事件使得枪支控制问题再度引发关注。不过最近几年来，美国国会推动扩大背景调查等法律的努力都未能成功。即使在2012年康涅狄克州桑迪胡克小学枪杀案造成20名儿童死亡后，美国加强枪支控制的呼声一度高涨，国会也很难推动新的枪支控制法。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告诉美国之音，
最大的阻力来自全国步枪协会等枪支权利游说组织，他们发挥了远远超过他们所代表的民众数量的影响力，阻止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枪支控制法案的推动。
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目前也不支持讨论新的枪支控制法。来自马里兰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哈里斯告诉美国之音说，美国不需要更多的枪支控制法，因为犯罪分子不会遵守法律。
我们应该讨论的重要法案不是枪支控制，而是精神健康问题，制定有关精神疾病的合理政策。
上届国会参议院推出的一项要求所有枪支商业买卖活动都进行背景调查的法案，得到了不少参议员支持，但是仍未能进入投票程序。舒默参议员说，民主党人将继续努力推动参议院就有关法案在今年或明年进行投票。枪支控制活动人士也誓言要在国会山展开更积极的游说活动，争取更多的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一位生在澳门、长在美国、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大陆的加州男子，20多年前因为被判重罪坐牢5年，如今他事业蒸蒸日上，可是呢，又被美国移民当局作为优先执法对象关了起来，放在遣返回中国的名单上。那么中国会接收这样的遣返人员吗？这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男子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下面在法律窗口这个栏目当中，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报道。
最近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旧金山的执法和遣送行动官员接到通知说，该机构也许可以为丹尼尔·马厄准备旅行证件之后，于2015年6月5日将其羁押。不过丹尼尔目前只是被羁押，结果如何还要由美中双方最后商定。丹尼尔现年41岁，3岁随父母从葡萄牙前殖民地澳门来到美国，并获得永久居民身份。澳门1999年回归中国。1994年，丹尼尔20岁时因为绑架、盗窃和非法拥有武器等重罪坐牢5年，他的绿卡从此被吊销。2000年，移民法官下令将其遣返，但由于中方一直不提供旅行证件，美国移民当局不得不在羁押丹尼尔1年后将其释放，让他回归社区，但要求他定期向遣返官员报到。 丹尼尔本人被羁押后再次透过律师对自己曾经犯过的罪行表示悔过。他的哥哥安东尼担心丹尼尔一旦被遣返，前景将不堪设想。
He doesn't speak Chinese. He doesn't read or write in Chinese. In that sense, you know, who's he going to be able to talk to? How is he going to be able to establish himself over there?
他不会讲中文，不会读写中文，怎么和人沟通？如何在中国立足？在哪儿居住？如何自立？他在美国可以自立，到中国就是无家可归的人。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西部地区发言人维吉尼亚凯斯7月20日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邮声明中强调，作为被判刑的恶性重罪犯人，丹尼尔·马厄始终是优先执法对象。凯斯表示，丹尼尔先前之所以迟迟不得遣返，与中方在提供旅行证件方面一直以来存在严重延误有关。凯斯透露，根据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局长萨拉·塞尔达纳与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长郑白岗今年3月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中国专家6月底来到美国，对面临最终递解令的中国公民进行了面试，以确定其身份和公民资格。他们在回国前将向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提交报告，说明面试结果。代表丹尼尔的亚洲法律联谊会律师阿诺普·普拉萨德认为，中国对遣返丹尼尔丝毫不感兴趣，唯一感兴趣的是遣返在美的贪官。
The price they need to pay to get the U.S. government to cooperate is taking Daniel and other people because the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of the anti-corruption push are important enough to them that they're willing to pay that price.
为了争取美方的合作，中国政府愿意付上代价接收丹尼尔以及其他人。因为反腐运动的政治影响重要到足以让他付上这个代价的程度。
丹尼尔出狱后努力改过自新，过去10年一直在加州伯克利非营利组织生态中心工作，并担任该机构回收部主任一职。据该组织教育项目主管埃米·凯瑟介绍，他们2006年聘用丹尼尔的时候对其犯罪背景一无所知，直到他没来上班才知道实情。不过凯瑟认为，即使他们事先知道丹尼尔有犯罪前科，也会雇佣他，因为他是最佳人选。而且在之后的10年间，丹尼尔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为人。凯瑟说
He's just been a terrific employee.He's thought of very highly by all of the other staff.
他是一个非常棒的雇员，同事们都非常敬重他，而且他非常友善。他是那种不辞辛劳、肯花自己的时间去帮助别人的人。我们把他的职位仍然留着给他，因为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争取他获释回到我们中间。
丹尼尔的支持者目前已经征集到1000000人签名，欲请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处理丹尼尔的案子时，不要只审查他过去的犯罪，也要考虑他出狱后的改变以及他对当地社区所做的贡献，对其从轻处理并将其释放。旧金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邓新元认为，把一个人遣返到一个语言和文化完全陌生而且举目无亲的国家，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人权问题。尽管如此，美国政府每天都在遣返与丹尼尔有同样境况的人。邓新元说
Every day, the United States deports people who had green cards or who were refugees and they were convicted many years ago.
每一天，美国政府都在遣返绿卡持有者或寻求庇护人员，这些人很多年前被判过一次罪，之后他们改过自新，成立了家庭，并且有了工作，但这也无济于事。每一天，美国政府都在遣返这样的人员。
首都华盛顿的移民研究中心的法律政策分析员强费尔指出，丹尼尔必须为所犯罪行承担责任。他说
：“Federal law actually says.” That if a country refuses to take back its nationals, that our State Department is required to stop issuing visas to all nationals of that country.
联邦法律规定，如果某一国家拒绝接收本国遣返人员，美国国务院必须停止向该国所有公民颁发签证，并要求他接收被遣返的本国公民。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本届政府也包括上届政府。他们选择了不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他们干脆无视联邦法律，允许丹尼尔这样的人留在美国。
不过，移民研究中心根据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数据所撰写的一份报告，凸显了美国政府在移民执法方面仍存在严重问题。报告指出，收到最后递解令但仍留在美国的外国人已增至近90万人，其中约16万7千人是被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释放的犯罪人员，目前这些人都在逍遥法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务院最近出现的公布的美国人口所做的这个人口贩卖的世界报告当中呢，特别指出了马来西亚的排名上升了一名，从三类升为二类。结果呢，人权人士跟不少的美国国会议员都提出了异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曼谷所做的报道。
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梅南德兹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政府将政治置于最基本的人权原则之上。梅南德兹誓言要挑战报告对马来西亚类别的提升。马来西亚类别的变化被认为消除了他加入美国主导的12国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一个障碍。泛太平洋贸易协定的最后谈判正在夏威夷举行。马来西亚反对派议员王建民指出，不管美国国务院怎样说，马来西亚的人口贩卖情况并没有改善。他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马来西亚的类别会提升，而泰国却没有。所以我想应该听听参议员梅南德兹和他同事们的意见。不管参议院会举行什么样的听证会，我都希望更多的信息会披露出来。
美国国会6月通过法案，赋予奥巴马总统扩大了贸易谈判权，但是禁止同人权贩卖报告中的第三类国家谈判。2015年的报告宣称，马来西亚做出了巨大努力，加强调查和起诉，达到相关标准，但报告同时表示关注，与马来西亚大规模的人口贩卖问题相比，被定罪的人数低得不成比例。前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约翰·马洛特认为，人口贩卖报告中对马来西亚的评估自相矛盾。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几乎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有人决定说我们必须用巨大努力这个词，因为这是提升类别的法律要求。然而他们在陈述中所使用的语言、统计和事实都不能支持这种提升。
泰国和预想的一样，属于包括朝鲜在内的23个情况最糟的国家。泰国外交部强烈反对美国将泰国继续归为第三类国家，认为美国没有考虑泰国政府过去一年在所有相关领域做出的巨大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曼谷报道。
管理英国跟法国之间海底隧道的欧洲隧道公司说，今年已经拦截了37000名试图从欧洲大陆前往英国的非法移民。欧洲隧道公司星期三说，英法两国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帮助他们对付不断增多的非法移民。星期一和星期二夜间，有大批的非法移民企图进入隧道前往英国。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加莱的有关当局说，警方星期二夜间又阻拦了1500名试图从欧洲隧道进入英国的非法移民，并且在隧道里面发现了至少一具尸体。死者据报道是一名25岁到30岁的苏丹男子，他可能被卡车撞死。此前呢，法国警方星期一夜间拦截了2000名非法移民。警方跟非法移民的对峙导致隧道的运作星期二出现严重的延误，乘车前往欧洲大陆的英国游客被困在路上。英国内政大臣特雷萨美说，英国将再出资1080万美元帮助法国把守欧洲隧道。他还说，英国政府跟法国政府密切合作处理这个问题，但是要最终解决问题呢，就是必须要打破链接，阻止移民前来欧洲和英法海底隧道法国一侧的城市加莱。这意味着联合行动，将移民遣返回西非或者是非洲其他地方。 打击犯罪团伙和从人类苦难中获利的人口走私集团。欧洲隧道的管理人员说，六个星期来，有几千名难民试图从欧洲隧道进入英国，而这一次的人数是最多的。多达10000名来自非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人居住在加莱城内的附近，他们居住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了，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